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30号的十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与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李强取代李克强总管防疫，北京真有两个指挥中心。第二个话题是呢，鼓励三讲，撤掉龙椅，习近平有所收敛。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12月25号，北京召开全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网络上流出的会议记录显示呢，被认为是中国后任总理的李强引人注目的以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出席并发表讲话。这一位李克强名义上卸任了自2022年1月25号以来担任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因距离李克强正式卸任总理职务还有数月，有舆论认为呢，这是李克强提前靠边站。与此同时，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疫情海啸时刻，北京指挥系统混乱，地方官僚无所适从，原因是李克强和李强各领导一个指挥中心。习近平曾宣称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防疫，当下疫情现状与李克强有多大关系？习近平大权独揽是否导致北院抵制南院和行政紊乱？毫无国务院系统工作经历的李强主管防疫，对他来年继任总理是福还是祸？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新泽西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来自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陈闯创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了，下面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陈闯创啊律师啊，那么这个日经啊亚洲他的资深的这个记者，原来是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啊，他在这个日经亚洲呢发了一篇很长的报道啊，那么集中提到呢，说地方官员对来自中央政府的指令呢无所适从，因为北京有两个指挥中心，一个由李克强领导，一个由啊李强领导。那么通常情况之下呢，李克强呢是一只跛脚鸭，但由于疫情危机以及中共啊新二号人物李强呢没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经验，也不知道如何操作中央行政系统，因此呢李克强仍然没有放弃对方向盘的操作。这种领导结构呢，对于遭受冠状病毒感染的中国人来说呢是一个悲剧。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呢啊，请问这个陈闯创律师呢，中国啊当下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两个指挥中心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两个指挥中心，因为其实现在就是您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就是习近平大权独揽，这个指挥中心其实在北京就是有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习近平的司令部，这个并没有这个不管是李克强还是李强都是习的这个属下，他们这个制定不了这个决策的。这个哪怕是这个中央什么应对疫情的这个什么小组，其实他们也是要在政治局常委会开会之后才能做决定。你比方说这个12月25号的这个会议记录写的非常清楚，是在12月22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就已经做了决定，然后要把这个乙类乙管啦要放开了这些的，并不是说12月25号这个小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中央领导小组就能真正的全说了算，他们也是在执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那个指示。那这个常务委会就是习统治下的那一个内阁班子吧，就是习总统下的内阁班子，这是在中国二十大之后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评论，就是这个常委会其实也不再是说是7个人一人一票那种啊相等的那个位置，实际上就是习下属的那一个工作的班子，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会也已经制度化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两个指挥中心。那么地方官员觉得混乱其实也很好解释，就是因为习作为一个总司令，他对下属的要求是既要又要还要，那么下属这些人 这个事情不能把这个东西都做到，我觉得所以引起了一个混乱。然后所以这个指挥中心的两个指挥中心的说法，我个人觉得好像是有点给习这个推卸责任的意思，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我呢好像有点这个困难听清楚这个陈博士的这个刚才发言啊，那么我们那边再调一下。那么这边呢我想听听呢邓颖文先生就关于这个两个指挥中心啊你是怎么看？
我同意刚才陈长博士的看法。陈长博士我把他复述一下，他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中央没有两个指挥中心，一个只有一个指挥中心，也就是习近平。那么我想补充的就是说，这个我认为这个日本记者显然不了解这个所谓过渡时期的中央政府的这样一个运作的这样一个情况。现在毛主席说中国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啊，李克强是属于一个过渡的时期。但是为什么现在突然把李强这个推到这个我们讲这个防着疫情这个最前线的这样一个指挥官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因为原来我们讲这个国务院总理的话，那么这个李普遍认为李强可能是不太熟悉全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形势的问题，他主要是抓经济，但是现在要他让他做这个疫情，因为我们讲这个这三年呢，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防疫啊，防疫。李强在前面的两年多、两年半吧，应该是说在上海的时候搞所谓的精准防控是搞得不错的啊，搞得不错的。然后我们讲这个上海四月份的这个疫情大爆发之后呢。他一度是传出来是因为他还是想搞这个精准防控，但是可能是习近平不同意，所以他被迫要封控。后来我们讲这个疫情，上海疫情流行之后呢，就是中央派这个联防联控小组的组长，我们讲的副总理孙春兰来到上海抗疫，指挥抗疫。那么李强呢就主抓经济去了，从这个过去两年半来看，这个所谓精准防控，实际上你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它看的是某种程度的那种放松。所以讲制度这个全面这个放开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断是在李强的建议之下啊，李强的建议是也可能是鉴于他有这个前面两年半的那种这个防疫的这样的在上海控制这个疫情的控制的比较好的，所以就是要让他这个提前。让他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就属于说他这个过渡时期了，具体负责这个抗疫的指挥。我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不太存在，就是说当这个一旦这个中央决定了，这个习近平决定了让李强接手的话，李克强还会插手。李克强这个时候正好落得这个顺水推舟，我就把这个最困难的任务就让给李强去做了，所以我不认为李强接手，这样李克强还没插手这个事情。那么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其实也很简单。当这个上面就是说明确了这个李强接手之后，那么肯定就是顺势的会听李强的指挥，不会听李克强的指挥。
好啊，这个我们这个导播室啊，在调这个声音的质量啊，希望我这个啊这个听的质量更好一些。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1月25号啊，2020年的1月25号啊，李克强的当的这个组长啊，那么负责这个防疫。但是1月28号啊，这个习近平会见这个唐代赛的时候呢，就说我亲自指挥啊，亲自在部署。所以说这个应该说呢，这个习近平啊对这个防疫的这个掌控的这个权力呢是从开始到现在的。那么如果有这个所谓的两个指挥中心的话呢，我认为啊，首先应该是习近平这个指挥中心如何向李强这个指挥中心交权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混乱的话，那应该首先是习近平指挥中心和李强这个指挥中心的混乱，而不是李强这个指挥中心和李克强这个指挥中心的混乱。那么这个担忧有道理吗？陈场壮。
我觉得这个说法倒是很有意思，就是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的习在这个中共放开的时候，当然是他是发挥最重要的这个作用的。就是说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啊，就是说包括在10月31号，仅仅是在这个中共二十大一中全会结束不到8天，这个王沪宁就奉这个大 boss， 那个当时网络流传的那个记录显示是大 boss， 那其实就是习嘛，王沪宁就奉习的意思，而没有说王沪宁奉这个 李克强作为这个什么中央应对组长的意思，他是奉的是中共的总书记，当然是这个习近平的意思。那接下来到了后来12月3号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在会见这个欧盟的这个来的这个主席的时候，他也是说嘛，这个白纸抗议是这个他没说白纸抗议，他就说接下来之前那段抗议是年轻人的太疲累了。然后之后很快的这个12月6号的政治局会议之后，决定这个进一步的优化，他们在11月10号这个政治局常委上提出了20条，把这20条改成了10条。那么接下来这些，可见所有这些都是在习的一手操控之下，从来没有说我们听说啊李克强出来讲一个这个他有什么看法，他有什么看法，他作为这个小组长啊没有嘛？那这个那这就很清楚说，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哪怕是有两个权力中心，也无非是说习是不是放手让他自己亲手挑选的这个就是他最信任的这个二号人物李强。习近平是否信任李强？那刚才我们另外一个嘉宾也提到了，李强毕竟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其实包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上海的李强是主张精准防控，他并不是主张像那种其实习主张那一套是全国那么严格式的那个防控。那在这个过程中，习决定了放开了，那李强又作为有在上海那种精准防控经验，他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能把习的这个意图执行得很好？这个过程中出现混乱，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我是同意主持人的说法。对，谢谢。
这个日本啊，这个媒体这个报道啊，还有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他认为北京内部研判啊，就是这个管理体制是混乱啊，这个疫情是混乱的啊。那么跟我们外界所看到的啊，这个官方宣传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解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谈到了就是李强和李克强两个指挥中心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更深刻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啊，习近平啊，他上来啊，上任以来呢，大权独揽啊，完全把中国宪法里面的行政权的体制啊和国务院总理负责制啊给颠覆了。所以说呢，是不是这样一个啊根本性的颠覆的这种宪法的这个行政权体制的这个安排呢，最终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啊混乱的这样一种疫情的管理呢？那么邓玉文先生你怎么看？
从目前放开之后的应对局面来看，确确实实有一些混乱。那么这个混乱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不是说这个习近平颠覆了叫做什么国务院的这样一个体制的问题，因为这个这十年下来就一直都是这样的啊，一直都是说如果说颠覆的早就颠覆了，不是存在于说现在防疫才颠覆。那么就是说习近平之所以这清楚抓清楚部署的话，是因为我们讲最早追溯的话是一个因为武汉疫情，所以他那个负担不起，所以他表示自己要有担当啊。印度来讲，他才说了这样的话。那么他所谓的清楚负责，就是说他也采取动态清零这样一个决策。那么这个动态清零什么时候放开，什么时候进一步封控，可能是他由他来拍板说了算的。但是具体的防疫具体怎么做，我认为他不会插手这个事情的，他还是可以交给国务院是联控联办来这个具体就孙春兰来负责。我觉得李克强可能也不会具体插手啊这个事情。所以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讲这个，因为现在之所以觉得这个我外界给人的观感是很混乱，就是因为之前是一直处于封控状态，但突然之间上面决定放开，那么对下面来说他有一个无所适从的一个感觉，从放开到我们讲从封控到放开，他首先有一个生理的这个转变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啊，物资的供应啊等等的，他同时要进行一个调配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调配的过程中呢，他就产生很多的这样一个混乱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混乱主要是以这个层面的。那么因为对地方来讲的话，他有一个对中央政府的理解，他要一个过程。他就说之前你是那么强调严防死守，但突然之间放开的话，他觉得上面对地方官员来讲，可能会觉得上面是不是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这个有这么一种疑虑。对属于中央政策的话，都觉得你放开之后，这个他背后的意图可能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11月初的时候，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防疫20条的目的，其实就是要逐步放开，以一个小步慢走的方式逐步放开，逐步退出这样的限制。但是由于他没把这个就是说 这个政策的背后的意图清楚地告诉下面官员。印度我们讲在这个疫情反复之后呢，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呢层层加码啊，所以他会引起社会极大的愤怒，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的抗议之下，他才把这个疫情放开的。印度来讲，就是说对地方官员来讲，他确确实实有一个所谓的领悟中央意图的领悟不深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好琢磨这个习近平这个到底是处在目前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是会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是不是会这个政策会有经常的一个颠三倒四反复。有种人是他在具体的抗议过程中，他可能就会觉得有些无所适从。
好，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德国之声呢，它有一个新闻的综合啊，它这个新闻综合呢，它就提到就是说啊，两个啊，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一个是彭博社啊，5月26号呢，以习礼不合使负责经济的中国官员瘫痪了啊，为题发表报道说呢，在平衡防疫和经济之间呢，许多负责执行政策的基层政府官员已经不太确定该听谁的啊。那么这个报道呢，引述了8名要求呢不具姓名的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和财政官员的信息啊做报道啊。那么这种控制呢，就导致一个通常啊因迅速实施上级命令而备受战役的国家陷入瘫痪啊。这是彭博社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呢5月25号呢也报道，就是说呢，习近平和李克强就疫情影响传达不同的资讯。那么习李两人呢啊对疫情发表了不同的这个声音啊。华尔街日报指出呢，政府官员和政策顾问认为啊，这种言论表明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在中共高层内部有争议。那么我看到这个彭博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我就想啊，就是说我是如果是国务院的这个系统的话呢啊，那么你习近平上来的话，你把我的权全部抓走的话呢，那么可能有两个啊后果。一个就是说啊，我在私下里我会抵制你啊，因为你党务系统没有这个行政系统的这样一种灵活的啊施政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呢国务院系统和党务系统的这个政策造成冲突，那么这个东西呢，不仅是当下疫情形成紊乱，那么整个的国家施政也带来巨大的这个紊乱，这是中国当下问题的一个根本。那么陈闯壮先生你怎么看？
哦，那我觉得这是说的很对的，就是说在中共不是在中共国吧，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华人民国简称中国，它确实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共党的这样一个组织的国家化，另外一个就是说名义上的这样一个行政机构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行政单位本身，这两个其实确实是有冲突的吧。当然，但是在中共这几十年来管理之下呢，他们一直试图不管是说要党政分开了，党政融合了，它是尽量小的是要减少这个冲突。所以其实中共宪法虽然讲了是这个由说国务院负责制，但是国务院总理负责，但是这个总理负责制和西方上的这个议会上的这个内阁制还是不一样的。中共的党章在我们也知道，在现实中中共党章的效力是优先于中共国的这样一个宪法的。那中共党章说的非常清楚啊，那是一个集体负责制的。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国务院，中国国务院的总理这么多年来，除了可能是周恩来的曾经权力最大，这个管的事情最多之外，其实后面的总理都是各管一摊的，而且尤其主要是负责在经济工作。那么李克强本身我印象曾经有一次非常清楚，在这个中央关于新疆的工作会议之后，习近平发表了指示，然后这个李克强接着就讲话，他其实讲的完全是经济的内容。那个文件是后来是纽约时报披露出来的，就可以看到李克强的只是在自己的这一块领域上他谈这些事情，其实他作为总理连这个国防了外交了这些其实他也管不了。那这个李克强在这个负责经济问题上，当然如果你把人都封住了，这个经济自然就会下滑。那李克强又担负了一个这个管经济的一个任务，他自然是希望说那在这个方面他能够做一些啊这个减少这种风控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习近平作为一个是主管全国的，他自己的意图是在中共20大之前确保他的这个局势稳定，然后他能这个第三任就是这个接着第三任。那么他两人目标当然有冲突嘛，那就是说总体目标和这种具体目标冲突，这也是习近平在最近的这个政治局生活会上他说的要算总体账，要算长远账。那么在下面具体某个部门，其实李克强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而已，那么他们算的这种小账，算的这种短期账，当然和习近平的这个总账长期账会有不一致，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结果就导致了这种矛盾。那这也是说中共国这种体制之下这种党政不分 这种党以党代政以党领政必然会导致这种冲突，我是这么看的。
嗯，这个谢谢陈总统，这个小账和总账之别啊，就是所谓百院啊，南院和北院的之差别啊。那么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啊，邓英文先生啊，就是说，从这个日经呢、啊、这个亚洲的报道来看呢啊，他也是说李克强因为没有国务院系统的这个执政经验啊，所以说被迫对李克强的那边呢有某种依赖啊，导致两个指挥中心的出现。那么带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啊，这个李强啊，他毫无国务院系统的工作经历啊，一般的历任的总理呢都是从副总理任上过来的，而李强呢是破了这个例的，因此呢现在让他来啊主管这个防疫啊，那么这个工作呢对他来年啊这继任这个总理这个事情呢啊，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这个李强没有国务院系统的工作经验，而且重要的就是他现在没有国务院系统的这样一个职务啊，没有这，所以讲虽然他已经接任了这个防疫的这个总管小组的组长的话呢，因为防疫还有很大量的物资调配的问题啊，物资调配，除非我们讲这个，除非就是说那个小组的这样一个工人职责里面规定涉及到所谓的这样一个物资调配的时候，就以这个小组的这个决定为主，有这么一些规定。否则的话呢，因为他们在国务院系统他没有职务的话，因此呢，在毛病一说，他确确实实要依赖国务院的其他的部门来支持他这样一个抗疫。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人由于对习近平的不满，就是对这个李强有一些软抵制的，也许这个存在这样一个情况。那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他现在把要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过渡时期要李强这个接替李克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我们抗疫的这样一个角色的问题，可能是出于就是说现在是要放开了嘛，要放的这个决定放开之后，我们不清楚是李强建议放开的，还是说习近平决定放开来要李强的。接了这个角色，这两点还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李强建议习近平放开的话，那么这个习近平就说的就是我、啊、既然你建议放开，那我就要你接任这个职务，你来管这一块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的话，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肯定是希望就是说李强把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呢，他就得有积累一点资本了。之前就是大家对于他这个班子是非议颇多，尤其对李强，因为李强就是我们讲上海三个月的风景搞得天渊这个人员地落啊，这天渊地落，所以对李强的形象也不好。那么李强呢，其实也想急于恢复自己的这样一个形象，因此如果说在这个在阶段时间，如果把这个过渡时期的这样一个放开这样防疫的话呢，就是说的这个能够弄做好的话，那弄对他明年三月的，一方面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可能是也积累了一定的声望，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的问题。因为从现在来看呢，我觉得现在这种放开之后的这种混乱局面，这个感染病的这种激增，这种死人激增呢，可能是李强也没有料到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他如果是想通过这种就是说接任防疫来积累这个经验，积累这样一个这个声望的话，那么至少从积累声望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不会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啊。
嗯，好，那个陈长壮先生，我想问就是说这个李强啊，不管啊在这个抗疫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做得坏啊，他都不影响他当总理啊，这个假设成不成立？嗯，
当然成立。就是说在这个今年三月份这个上海封城的时候，当然他的表现其实是很糟糕的了，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李强的接任总理这样一个传言，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的这个可靠性。那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常委会的这个班子已经性质已经变了，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习总统下的这样一个内阁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李强本身是习用的这个最可靠的人，他最信任的人，他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那么他现在用起来之后，这就和习近平用李克强不一样。习近平用李克强，他毕竟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同代同僚的，这个并没有任何资历的差别。那李强的资历，包括其他，包括常委会中其他所有人都和这个习近平的资历差远了，然后他们这些人完全是看着这个习的脸色， 那所以这个这个李强在这一次接任这个中央小组组长之后，这个12月25号有说他这是第一次的这样一个会议，他第一次讲话，他讲话的第一条说的非常清楚，大讲特讲的内容就是说，我们以前是正确的，我们现在放开也是正确的，我们以后也是正确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习近平永远是正确的，习近平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那这样的话，他自己也很清楚嘛，就是说我其实是在执行习的这个意思。那接下来出了什么问题，那只不过是说你们下面执行的这个责任，并不是说我做了一个拍板，我做了一个决定是错的，我执行的东西都是这个大 boss， 都是这个总统，都是习老板决定的。那对李强来说，那么哪怕是他在接任这个总理前这个三个月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对他说没有影响。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其实不仅仅是李强本人，这个他目前没有这个中共国务院没有这个国务院的正式的行政的职位，其实他这个四个后任的这个副总理全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是目前是在副总理位上，包括像这一次在出席12月25号会议的那个刘国中，就是被认为取代孙春兰的，也是这个样子。孙春兰他之前是那个小组成员，他现在已经不是嘛，报道只是说他是主持会议，就很清楚他已经不是那个成员了。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在体制上来说，对中国，那是一个惯例。
嗯，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啊观众啊怎么样的发表一些评论，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啊。那么一个呢，就是啊这个我们的推特网友啊，他在推特上在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预告后面留言啊。那么 Sky 啊 I 呢，他说呢，习近平及其家臣已经沦为极少数的一撮人啊，除了他们自己不代表不了任何人啊，也无法应付接踵而来的各种灾难啊，他们的覆灭的日子不远了啊，这是不看好习近平的这批人。那么当然也有一个网友批评我们啊，这个叫李明的啊，他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个我们私下称李强为家臣可以啊，你美国之音啊正儿八经的机构说话靠点谱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叫李强为家臣啊，你们这样和赵立坚他们满嘴跑火车有什么区别啊，这也是有意思的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有一个托马斯网友，他是英文的留言啊，他说他很啊，他从这个疫情管理来看呢啊，他很怀疑这个习的这个班子，李强这个班子呢能够管理这个啊这个动荡的这个动态中的这个世界啊，就是对这个李强这个班子呢，他不抱啊多大的期望，所以说我想听听我们这个邓英文先生您的点评。嗯，
最后一位嘉宾留言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由于我们讲这个李强这个班子普遍没有这样一个行进的经验，也没有这样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经验，打国际的这个经验，所以他这个动荡的细节中，他们如何的执行啊？执行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旨意，确确实实是会请问一个问题。我们讲，就算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习近平的这个意思的话，他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具体下来也有一个灵活性，如何处理的问题。比如讲刚才这个讲到的这个秦老将讲到的这个李强的这个第一组讲话里面讲习近平怎么样，可能这个这对于李强来讲，或者对于任何一个这个官僚班子来讲，他都会将表态，就是说我先进行一个表态，然后在这个表态里面进行一些局部的这样一些改正啊，一些改正。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从中共的这样一个行政体系来讲，是一个惯常的这个做法，没有什么这个太大惊小怪的一个地方。但是主要是这个班子呢，他因为没有处理这样国际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讲这个如果与国际打交道的话呢，这里面确确实实我们要看这个李强如何来进行这个即使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意志的问题。
好，我们再看看我们那个油管啊，这个评论区啊，那个我们网友的意见啊。那么一位是蓝花花啊，他反正不看好李强这人啊，是接替李克强国务院的最佳人选啊。李强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差劲的啊，既无经济领域内的学习经验，又无在哪个省级范围以内啊，在经济上取得优良政绩啊，此人政绩平平啊，官运亨通，中共国啊怪事多啊。那么这个 第二个呢啊，叫魏的网这个有关网友他说，不看能力，任人唯亲啊，重用溜须拍马之徒，啊，在党内和国家体系内呢，都是一患无穷啊。那么这是这两个人呢，这个对这个李强的这个能力啊，非常的不看好。那么我们听听这个啊，这个陈闯创律师的意见，嗯。
OK， 我倒是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观察一下，因为习自己在讲话中其实也是强调，他不仅仅是要不仅仅是要用那些对他信任的人，还是要能够给他解决问题，能够在伟大所谓的伟大斗争中给他这个赢得胜利的那些人。那么他挑选李强是作为他最信任的人，这个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所以我觉得倒是有可能李强在接下来这五年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会有比这个李克强更大的一个自主权，可能能做一些事情。而且实际上我也不认为说中共的经济就是说哪个总理就能抓好的，这个如果到时候过去如果将来五年真的搞得坏了，恐怕我们也不能把攀在这个李强身上，应该还是习近平身上。我是这样的看法。
OK， 好，另外还有几位网友啊，他一位就是塞尔西西啊，他说无论李强还是李克强接手国务院啊，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啊，中共政权已经烂尾啊。那么现在是个啊，这个 Purple Firework 他说现在是个烂摊子啊，清零地也不想嚷子了啊，甩锅了啊，这也是有意思的。再有一位叫虎虎生威的网友，他说李强既然早晚要接总理帮，李克强自然就要逐步放权给人家。那么听听邓颖文先生你怎么看？嗯，
就是说到对于李强的这样一个能力问题啊，下面啊，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我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说一些了解，就是认识李强的人呢，可能对李强的这样一个评价，并不上这个刚才这几个网友说的那么坏啊，那么坏，甚至有一位讲，就是说李强无论从各个方面来看，都会比李克强做得好。这个我们当然这也是一个姑且的另外一个说法。我想讲的就是说，就这个中就所谓的这个行政系统来看呢，由于就是刚才陈党长不是讲的，就是说，由于这个李就是习近平对李克强放心，对李强放心，因为是他的亲信嘛，所以他反而就放手不会放。原来比如讲，由于不放心李克强，会约束李克强的一些做法了，他反而会放手李强去做啊，让李强就是说拿着一些这个办法去解决目前最迫切的这样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是经济问题。所以讲，就从李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确确实实可能这个这样一个这样就叫渡主的范围了，要比李克强要大啊。接着他这个渡主的范围来大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的话呢，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就是说会表达成某种，就是在尊重习近平的这个决策的前提之下呢，他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做法，有一些这个看法啊，有一些看法。那么这可能是不会会被习近平所容忍的。那么换个李克强，可能就是习近平是不会容忍这么做的。比如讲，同样一个做法，从李克强来讲，这个习近平可能要怀疑的，但是从李强来做的话呢，习近平就不怀疑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确确实实我们讲这个有可能。李强会干得比李克强好一点啊。
嗯，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啊，这个李强的能力问题，如果习近平不撤走他的话呢，啊，他自己的能力如何啊？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那么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颖文先生。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啊陈闯创律师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节目。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鼓励三讲撤掉龙椅，习近平有所收敛吗？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12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26号到27号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会上说，要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啊，简称三讲啊。与此同时呢，香港特首李家超23号第一次到北京去之时啊，人们熟悉和热议的习近平端坐的轮椅不见了。此前呢，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梁振英到京述职时的习近平都端坐在这把轮椅上。中国官媒说，真话、实话、心里话业已成为中国的稀缺品。即使在两天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仍在搞个人崇拜，此种氛围下中国如何能搞三讲？强人习近平撤掉轮椅，是他知退让、知低调、知收敛吗？最近习近平鼓励三讲，撤掉轮椅，还跟民营企业家拉关系，这些眼花缭乱的施政图的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主播爽。
那么第二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陈闯创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了，下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邓玉文先生啊，这个习近平啊，在这个民主生活会上呢，啊，一口气呢，啊，说了两个最高指示，哪两个最高指示呢？一个就是说啊，要让群众啊讲真话啊，讲实话，讲心里话啊，这是一个最高指示。那么另外一个指示是什么呢？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啊，合作中形成和声，绝不能翻枪走板、变位走调。所以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习近平发出啊两个最高指示。所以有网友说啊，真的好难啊，又要保持一致，又要努力说真话。所以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这两个最高指示本身就是矛盾、逻辑矛盾的、逻辑冲突的，因为你要保持就是说高度的一致，不能对中央的政策不能有就用过去的说法有妄议的话了，那你怎么就是对你的就是说，如果你中央政策出现错误的话，那我不能这个有妄议，不能有别的不同的意见的话，那就是没法就是说我说的真话你也不会听啊，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不过我个人理解的意思啊，就是说习近平可能是说就是说。在维护我的统治这一点上，你大家是不要这个说三道四啊，这个就是说要做出什么不好的这样一个举动啊来的。那么他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那么就是说鼓励一下这个，尤其是他里面讲的是鼓励基层、鼓励群众说真话，不是说鼓励官员说真话啊。所以这里面还是要分析他这个话语体系里面这个东西来。但是那么我们讲这个基层会不会说真话，群众会不会说真话呢？我觉得如果说你官员，比如讲这个习近平同志的这个就是下面的官员，国务院系统的官员，他的下属就政治局官员，如果不说真话的话，那你想想看，那么省委书记们、省长们就不可能对接着政治局委员说真话。同样的，那么一级级的往下推，那么那个基层官员、街道办主任也就不可能，村长也就不可能对乡镇长、乡委书记、党委书记，对县长这里的讲真话啊。那么群众呢，面对这个乡长对这个街道办主任、这个乡长、这些乡党委书记，也不可能讲真话。我们讲最近中国有一部这个正在上映的电视剧，叫做什么县委书记。那么县委书记里面，我觉得他相当真实的揭示了一部分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属于基层的这样一个治理的这样一个现状，也治理的这样困境，就是群众面对那个 这个乡长乡党委书记的事啊，甚至面对县长下级调研的事啊，都不会讲真话的啊、都是说一声这个你大家好，你好我好啊，这个这样的印度来说，要说真话的话呢，仅仅说习近平的这番几句鼓励的说话，是要可以让大家这个广开言论呢、当然习近平是从目前的这样一个被迫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他要讲要表现出自己有点民主的姿态，不是那么一种一言堂。但事实上这样一个行政体制，这样一个行政机制啊，只要有维护这个一尊的地位啊，每个人都想维护，因为我们知道不单是习近平是一尊，下面的各个层级的部门都是大大小小的一尊啊，所以讲这个都不愿意听别人讲不同于自己的这样一个意见啊，都认为自己的意见都是正确无比的。在这种行政的这样一个文化之下呢，这个行政的这样一个规则之下呢，是很难听到这样的讲真话的。基本上我觉得这样一个几十区就一种舆论的这样一个董事级这个效果是很差很差的。
像邓先生说，这个习近平两个啊，同时间同地点的两个最高指示呢，之间是矛盾的啊。实际上，习近平啊，他这个啊，他的这个话语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他就是不怕矛盾啊。什么两个三十年不容否定啊，啊，这个是这个既要清零啊，现在又要躺平啊，啊，既要贯彻清零啊，又要发展经济啊，他经常是把这一些人们看起来很矛盾的事情啊，啊，他揉在一起啊。那么大家注意到，就是说，就是在这么一个他提倡三讲的这么一个场合呢，他还在那讲呢，就是各种东西都是为了贯彻一种定一尊的这种啊一种宣传和一种指令。所以说大家就纳闷了，就是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啊，怎么可能在中国呢出现这个三讲的这种现象。所以说人家就问了，就是说你要想起了秦晖老师说过一句话，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说真话啊，甚至有网友说大骗在朝。所以我想请问这个陈闯壮啊，你认为啊，习近平他认为蔡奇和这个李鸿忠这些人给他说的那些话是假话还是真话还是心里话？嗯，
啊，那这些人当然是要选择，就是习的这些下属当然是要选择习想听到的话，这个告诉给习，而不会说是说把那些不好的对，把那些不好的消息什么之类的通过他们的口报给这个习，这个估计是他们也是不愿意的。至于习说这个讲真话啊，讲什么心里话，其实他在对在习看来他是不矛盾，他很好理解，就是说你们要在拥护我的前提下把你们那些不满把你们那些困难可以讲出来，我由我来施舍来决定说我是否这个给你们一点好处帮你们解决一些困难。但是如果你们把这些心里话把这些不满的话讲给外人听讲给别人听，那么习就是不能容忍。其实是习的这个讲话总体上当然是他是我们这个叫他我们知道他是叫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他开会的前提就是说这是要维护中共党的领导的高度统一，那高度统一其实就是你们都效忠于我嘛。但是在效忠我的前提情况下，如果我知道你们是忠心的，那么呢你们有一些不满呢有一些这种问题呢我也想知道。因为习其实也是经过了这个比方说这个抗议之后还有其他事情之后，习是知道民心还是有怨气的还是有不满的，所以习想让他们发泄一下，但是发泄的前提就是说你要对习效忠。那么习所以就把这两个这个在我们看来矛盾的东西其实他把它捏到一块，这就是这个，这是我的理解。
这个刚才邓先生和陈闯壮律师啊都谈到习近平有一个底线，就是你说话可以但你要拥护我你不能反对我。但是我看到一个例子，就这两天的啊，这个网易啊做了一个关于2022年的一个视频。那么从这个视频来看呢，那跟拥护习近平反对习近平没有任何关系啊，然后就给下架了。那么如果从习近平提倡的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来说呢，啊，那么这个网易的这个视频那就是真话实话心里话呀。那么这个跟习近平拥护和反对他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给下架了呢？邓先生。
其实也很好理解，这个对于双权系统来讲他不能出现任何对习近平不利的这样一个新闻。因为网易的这样一个事情，虽然说这都是真话，但是你把所有的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是负面的东西啊，负面的东西集纳在一起，它就有一个放大效应，认为这一年这个习中央干的一无是处啊。 处处是灾难啊，这样的话就自然对习近平的这个形象，就在让老百姓这个又积累起来对习近平的这种怒气怨气啊，对习近平形象有很不好的很坏的这样的影响，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你虽然说看似是说的实话，但是你产生的政治效果不好，所以我也把你封了。因此这里面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说真话要说实话的话呢，那就等于说就好像我们讲，就是打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我首先我高考哈，说习近平万岁，习近平这个如何如何捐的政策，然后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但是我有点小小的意见，这个提出不同的看法啊，供习主席参考啊，你他那可能就我们讲就在这种环境之下，所以就网易这个事，我认为就是说网易接下来有可能会受到这个内部的酸碱部的警告啊。
这个前一期啊做了一个节目啊，我们大概是谈习近平跟这个民营企业拉关系，说他们是自己人，然后呢就有这个网友呢将他的军啊，那么你说民营企业是自己人，那么你去把苏南武放出来啊，你去日本把这个马云给请回来啊，那么习近平你现在又在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上啊讲要去讲真话讲实话心里话，那么晚意呢好不容易讲点真话讲点实话，那么习近平是不是应该拿着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啊，最后啊把这个视频给解禁了，这样的话做一个榜样，就是鼓励讲真话的榜样呢？如果习近平真应该树立这个三讲的个气氛的话呢，为什么不拿这个下手呢？陈闯创先生，你这建议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个建议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习认识的中国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习认为是说我统治下的这中国这十年以来，其实是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做伟大斗争，都在和敌人做这种艰苦的这斗争，之后我胜利了，只是说在这种大局的胜利之下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像网易这些你们竟然胆敢把这些所有小的那些问题汇集在一块儿，而不放着这些我今年所做的这些伟大的这些成就，习世伟的这伟大成就，那他当然不开心嘛。所以我们能看到像不管是像人民日报了新华社，他们在评年度十大新闻的时候，那都是那些好的那些消息把那些东西放出来，他们这些在他们眼中说这些东西也都是有的啊，那你们为什么这其他人不讲呢，而单揪着我们这些这个好像有一些小的问题你们适合去听，那这就是他其实到最终还是怀疑你还是这个不效忠嘛，所以呢就把那些在不效忠的情况之下你讲的任何真话任何心里话呢，当然都是对他反对的意见，还是不能容忍，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说习近平这个话讲完之后呢就有人网友在后面跟你说这个用倪匡来话来说说共产党的话能信啊，那么说习近平的话你也能信，还有说呢说习近平的话你都反着来听啊，那么这个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很多人担心啊习近平这个讲话呀它是一种钓鱼执法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看这个我们那个美国之音的这个曾经做这个嘉宾啊，这个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做嘉宾的这个蔡尚坤呢、啊、他就在推特上说他习近平啊又在演戏了啊，过去70多年啊每隔一段时间呢这个都会假惺惺的放话鼓励大家讲真话啊讲实话讲心里话，可每一次对于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都会狠狠打击从不留情啊，那么共产党干这样的事情干得多了啊，所以我想问这个邓颖文先生啊，习近平会不会也干这事儿？
我倒不认为习近平搞什么钓鱼执法的问题哈、啊。因为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艰难的这样环境下，他对于他来讲，他确实就是想听到，就是说他维护自己的这样一个一尊地位的前提下，想听到一些不同的这样一个意见。我认为习近平借助这个抗疫之水决策的失败了，很大程度的就是公立专家他用的那一帮人啊，梁万年啊、吴尊友等等啊，给他提供了一个一些不实的这样一个信息。当然这个他们给他提供不实的信息，也是因为他们想揣摩了习近平的心思，揣摩了习近平想这样一个通过这种所谓野蛮的风情措施来控制这样一个东西，才提供他一些不实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并没有先用这种所谓的这个公寓的这样一个绝对的信息，也没这个历史背景，所以他完全是要依赖这帮专家的来，所以他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现在大家造成全国人民都非常这个怨气，我们讲这个每个人都有怨气，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上经济不好，他确实是 确确实实想听一些不同的这样一些意见，希望下面能够提供给他一些真实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不认为他实际上他也搞什么钓鱼执法，但是由于目前的这样一种就是说就是说你如果要军事上听真话的，你就必须引导一个宽松的一个政治氛围的问题。首先从他自己做起，就好像大家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对网易这个事情，你如果能网开一面。你如果真的是说能够到东京去把马云请回来，你真的能够河北省政府能够宣布平反，那么就在大家对面就说你这个政治环境就得宽松了，可能这个时候大家才会真正跟你讲一些真话实话。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状况下，你虽然说也迫于这个时期的压力，不得不要听一些真话实话，但是你还是想维持自己的这样一个统治，维持自己的一尊地位的话，大家就有点担忧。确实是说，我说真话这一方面你不听，另一方面，甚至说都觉得你还怀疑我背后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啊。不但不听的话，可能还会对受到一些不同的对待。那么可能他们就不大可能就跟你讲真话。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一旦就是说我刚开始听的真话你不采纳的话，那么下面我可能就不会再给你讲真话。
好，那个刚才邓先生呢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面临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啊，那么正好跟下个问题有关系，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习近平最近啊，他这个有一系列的动作啊，就是不太好理解，或者是跟他往常不一样。那什么动作呢？前面我们提到他对民营经济整得那么狠啊，他突然有一天又在说民营经济都是自己人啊。那么中国的这个网络呢被他管得这个严严实实啊，一些人说话的都给像许家柱那样的都给住嘴了啊。那正好他又出来说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的他把那个龙椅也撤了啊。所以说我们那个魏金生先生啊，他就有一个评论啊，他说习近平呢是为了减少批评啊，他采取的措施可不止这一个那你把龙椅撤掉，然后还承认呢采取了一些经济措施，包括承认要搞经济啊。过去他那个特别嚣张的气氛下说的一些话呢，现在一步步往后退啊。魏金生说这说明党内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大家对他的指责非常的严重。所以我想问陈闯闯，就是说习近平做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放低身段有所收敛的这些动作呢，是不是跟他在非常的环境之下呢面临的这种党内批评或者压力有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说目前是个非常时态非常环境是没错的，但是要说习在中共党内面临很大压力，这个我是不太相信的。我不太相信他手下的那些常委那些委员那些这个书记处书记们敢是说哎呀指责习总书记你做错什么，但是在这种年轻人走上街头这种89年以来史无前例的，或者说是甚至可能中共建政以来史无前例这么一个大规模情况下，习面对这种局势有所退让，这个倒是有。其历来就是说是他是要主张一个打持久战，有打有拉，他也不是说一味的往前冲，好像就是说一直往前冲然后不稍微停留一下，不稍微其还是蛮有策略的。他毕竟他自己在上台之前他装了30年的孙子，他知道还是在示弱的时候这个他还是能够做的，我们在之前也能够看到。那比方说在香港的这个斗争的时候，所谓的斗争中他曾经想出兵香港，那这个被这个美国总统严词警告之后不要吃到下一个天安门事件，他也改换策略了吧，就是不是公开派兵，而是采用轮换或者是秘密的方式。所以习采取一些我们目前看来一些放低姿态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就是说是因为目前这个形势出问题，但是这是因为人民的怨气人民的不满，而不是说因为他在中共党内面临的，他在中共党内那些对手早已被他收拾掉了，这些人是不可能对他表达反抗意见，这是我的看法。哎，主持人，我这里没有听不到演播室的声音了。
我也听不到。
这个留言呢，跟这个那个推特网友的这个拥立这个说话呢，那个留言一样的，讲真心话呢，就是要引蛇出洞啊。我们听听这个邓玉文先生的点评，嗯。
我没有听到刚开始你说这个网友讲什么话，就刚推到最后的这个，所谓的引蛇出洞，我前面讲了，我觉得不大可能是钓鱼执法，所谓的钓鱼和引蛇出洞也不大可能，因为紧跟的这样一个毛时代的这样一个环境呢，这个我们讲到现在是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大家都知道这个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我们讲毛也被迫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一个自我检讨。那么习近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疫情的压力，面对前所未有的全国人民的怨气，包括党内的怨气啊，虽然党内没有人会公开挑战他的权利，但是这种怨气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他会做一些姿态，往包括这些鼓励讲真话了，包括会见特首李家超啊，这个撤掉龙椅了。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会见这个去年会见坐龙椅了，会见这个林郑月娥啊，会见两个特首，这样给你那个印象呢非常不好啊，觉得这个你想对吧？这个虽然你事实上去享受叫这个封建，这个我们讲这个过去的皇帝的那种待遇，但是你至少不要从形式上表现出来，而是用这个所谓的荣誉的形式上表现出来，所以这给您的观感非常非常不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就算是没有这种疫情的话，他最后也不大可能去做这个荣誉，因为这给人感觉太明显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目前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了，他也要从一些这个形式上一些动作上来表现他这个我们讲就是。那疏解一下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民怨啊。
这个邓先生说啊，这个党内呢对他没有挑战啊，但是党内他的都有怨气啊，这也是一个另类的一个角度。我们继续看我们那个油管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有个叫工作人员的这个网友呢，他说没那个命，千万不要随便坐龙椅，切记啊。这个工作人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2023年唯一的大事就是习总书记要亲自抓经济了啊，虎虎生威啊。这个真话的意义必须要在执政者所能容忍的范围以内，否则啊，叭叭叭叭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 Purple Fireworks 啊，他说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又要抓经济了啊。这个以当前顽固坚持动态清零的决绝态度来看呢，啥都不要了，就是要跟病毒对抗到底啊，是真的很迷惑啊。这是我们这个油管网友的这些留言啊。那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这些网友的留言啊。那么我们就因为他是留言嘛，我们就不要我们嘉宾点评了啊。那么我要在这儿呢，要感谢我们的中国战略智库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和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节目。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呢，在要节目收尾之前呢，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也要感谢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呢所有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要感谢你们这一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啊，这是今年最后一期，我祝大家新年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